你想象一下哦，在智慧型手机刚出来那个年代，如果说苹果、三星、Nokia 每一家公司不止硬体要自己做，还要从零开始写一套完全独立的作业系统，光用想的就觉得，这根本是一场灾难吧？
没错，
又贵又没效率，然后 App 开发者大概会崩溃。
哎，你这个比喻超贴切的，而且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啊，这场灾难，可以说持续了几十年呢。每个实验室啊，每家公司都像在盖自己的那个巴别塔，
对。
你用你的语言，我用我的架构，大家都在重复发明轮子，结果就是整个领域的进展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慢很多。
完全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深入聊聊这份来自 Maker Pro 的专业文章，它正好就切中了这个痛点。我们要来谈一个叫做 Lee Robot 的开源专案，但我们的任务不只是理解 Lee Robot 是什么，更要去解开一个很有趣的谜题，就是说为什么 Google、Nvidia 和 Intel 这三大巨头，
平常杀的你死我的。
对啊，为什么会愿意手牵手一起？起来支持这个专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盘算？然后啊，这又会怎么影响你我未来的生活？好了，那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文章一开始就点出来，机器人领域一直以来有几个大魔王，硬体贵得要命，软硬体整合超级复杂。
那个演算法生态系根本是四分五裂。
对，群雄割据，每个研究团队都像在自己的小岛上，进度自然快不起来。
是的，这就是 Lee Robot 诞生的背景。它是由那个AI 领域大家一定都知道的 Hugging Face 来主导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提供一个统一的，而且是以资料跟模型为中心的框架。
终结那种混乱的局面。
没错，而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叫做 VLA。
VLA，我来猜猜看，Vision、Language、Action，视觉、语言跟动作。
完全正确，就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能看懂世界，听懂人类的指令，然后做出对应的动作。比方说，你跟机器手臂讲，帮我从那一堆水果里把香蕉拿过来，它就要先用摄影机看见哪个是香蕉，这是视觉，然后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这是语言，最后规划路径，控制手臂去把它拿起来，这个就是动作。
了解。
Lee Robot 的目标就是把这个复杂的过程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我懂了，文章里面那个比喻真的很棒。Lee Robot 想做的就是成为机器人界的 PyTorch 或 TensorFlow，就像现在做 AI，几乎没有人会自己从头写一个深度学习框架，对吧？
对，太没效率了。
大家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直接用现成的工具，然后专心去解决真正的问题。所以 Lerable 就是想帮机器人开发者把这个肩膀给搭好。
没错，所以文章提到 Lerable 三个核心承诺，可重现性、可扩展性，还有可存取性，这就不只是口号了，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很深刻的 Linux 哲学。
哦，Linux 哲学，开源协作跟模组化那个。
对，就是那个精神。
这连结很有意思，所以这三个承诺其实是实现开源协作的具体方法。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了，他们到底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
好，我们先谈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核心的贡献，资料标准化。
等一下，这个我超有感的。以前看一些机器人比赛的幕后，光是为了让不同团队的感测器数据互通，工程师可能就花掉一半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的标准化是指像一个机器人输出 XYZ 坐标，另一个却是输出关节角度，然后单位还不一样，类似这种状况吗？
完全正确，而且真实情况比你说的更复杂。以前是 A 团队用很贵的 A 机器人，辛辛苦苦收集了1000次开门的数据，结果 B 团队的 B 机器人想学，却因为数据格式、坐标系统，甚至连时间戳记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
导致 A 团队的心血对 B 团队来说完全没用，
就是废纸一张，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Lee Robot 就是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数据格式，等于是帮所有开发者建立了一种共通的语言。
所以 A 团队的数据可以无缝地给 B 团队用来训练 B 机器人， 整个社群的努力终于可以累积起来了，这真的太关键了。那第二点呢？
第二点是建立一个模型共享生态系，也就是 Model Hub。这完全是复制 Hugging Face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成功模式。
哦，我知道，就是像一个模型的 App Store。
没错，现在一个顶尖实验室训练好的机器人模型，可以像你下载 App 一样，被轻易的获取、测试，甚至进行微调。
嗯，这听起来很棒，但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最强的模型都开源在上面，会不会大家都用同一个，反而扼杀了创新？
哎，这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正是 Model Hub 的精髓所在。它不只是让人下载，它更鼓励你上传。你可以在顶尖模型的基础上，用你自己的数据微调，创造出一个，比方说专门用来泡手冲咖啡的特化模型，然后再分享回社群。
哦，原来如此。
它提供的是一个很高的起点，而不是唯一的终点。这就打破了过去那些珍贵的模型都被锁在各个实验室保险箱里的困境。
了解，是个正向循环的生态。那第三点，统一的评测基准呢？我猜这应该就是要解决那些看起来很酷的展示影片问题吧。
哈哈，你完全抓到重点了。以前评估一个机器人厉不厉害，常常就是看一段剪辑过的很炫的影片。
但这很不科学。
对啊，他到底试了几次才成功，成功率多高，在不同光线下表现怎么样，完全不知道。
就像我们常看到的那个波斯顿动力机器人后空翻的影片，
嗯哼，
我们只看到成功那一次，但不知道他在后面摔了几百次。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Le Robot 就致力于建立一套透明、公正的评测标准跟排行榜，这让机器人学习终于能从过去那种有点像主观的才艺表演，进化到一个可以被量化、可以进行严谨科学比较的阶段。
这样整个领域才能确保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没错。
好了，基础打好了。The Robot 提供了统一的语言、共享的军火库，还有公平的竞技场。接下来这部分就更有趣了。这出戏不是独角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协奏曲。我们来看看 Hugging Face、Google、NVIDIA、Intel 这几位巨星是怎么分工的。首先，发起者 Hugging Face， 它就像这个生态系的心脏，对吧？
的确，Hugging Face 不只是专案的维护者，更重要的是，它将那种开放、社群驱动的文化注入了过去相对封闭的机器人领域。
而且文章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他们正在努力降低资料收集的门槛。
怎么说？
希望让全世界的爱好者用很简单的方式就能录制机器人的动作数据，然后上传分享。
哇，这听起来就像是全民参与的机器人维基百科，每个人都能贡献一笔资料，这潜力很惊人。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巨头 Google， 它在这个联盟里的角色是什么？我感觉好像是传教士，负责把专案普及化。
传教士这个形容很生动哦。Google 的贡献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说的普及化，他们透过深度整合自家的 Google Colab 云端环境来实现。
Google Colab，
这等于是说，你就算没有一台配备昂贵专业显卡的电脑，只要有浏览器，就能打开网页，开始学习跟实验 The Robot。
哇，这等于是 Google 发给全世界每个想学机器人的人一台免费的高阶电脑。
没错，
这对学生、独立开发者来说，根本是决定性的改变，直接把入场门槛给铲平了。
正是如此。第二是人才培育。Google 透过一个叫 Google Summer of Code 的专案，直接资助年轻开发者为 The Robot 贡献程式码，改善文件。
GSOC。
对。这不只是在优化了 robot 本身，更是在为整个生态系培养一批熟悉这个框架的生力军。
我懂了，所以 Google 不止帮忙盖了这座城市，还顺便盖了一所大学，源源不绝地为这座城市培养未来的市民跟建筑师。
这个比喻很好。那有了人和平台，还需要最核心的大脑。
这就是第三点，Google 提供顶尖的 AI 模型与云端算力。 文章中提到，他们正在探索怎么把 Google 先进的模型，像是 PaLLM、Gemma 这种大型视觉语言模型，整合到 LeeRobot 里。
这等于是直接帮机器人升级大脑，
对，让它更聪明。
同时 ，Google Cloud 也对 Hugging Face 提供了强大的 TPU 晶片资源，为未来训练更大、更复杂的机器的模型铺路。
了解，所以 Google 的角色是铲平门槛，培养人才，再装上一个超级大脑。那说到算力 ，Google 提供了云端，但真要让机器人动起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通常还是硬体本身，特别是 GPU。那 NVIDIA 在这里是不是就扮演了那个把软体梦想变成物理现实的角色？
没错， NVIDIA 扮演了提供虚拟与实体算力的关键角色。在实体硬体上，从云端用来做大规模训练的 DGX 超级电脑，到装在机器人本体上的 Jetson 这种边缘运算模组， NVIDIA 提供了从头到尾的完整资源。
但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另一个概念，叫 Sim to Real， 从模拟到真实，这听起来比单全半硬体更有意思。
这就是 NVIDIA 目前独一无二的贡献了，也是实现通用型机器人不可或缺的一环。你想想看，在真实世界里收集机器人数据，不止贵、花时间，有时候还很危险。
嗯，对。
你总不希望你开发了新演算法，第一次测试就把一台上百万的机器手臂给弄坏吧？
当然不想。所以 Sim to Real 的意思就是，先在一个超逼真的虚拟世界，像玩游戏一样，让机器人去练习，等它练到满级了，再把技能下载到现实世界的机器人身上。
完全正确。NVIDIA 提供了像 Isaac Sim 这样物理引擎极度逼真的虚拟模拟环境。开发者可以在这个虚拟练兵场里安全又省钱的生成数百万笔训练数据，模拟各种极端情况，
比如灯光昏暗、物体表面湿滑之类的。
对，等到模型在虚拟世界里表现得够好了，再把它部署到实体机上，这个流程大大加速了开发速度，也降低了成本跟风险。
非常合理，先在模拟器里撞毁一万次，也比在现实中撞坏一次来得好。好，最后一位盟友 Intel， 老实说，在 AI 领域 NVIDIA 的声量似乎更大，那 Intel 在这个联盟中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如果说 NVIDIA 专注在金字塔顶端的高效能运算，像是打造 F1 赛车的引擎，那 Intel 的角色就是确保 LeeRobot 这个框架也能在普通的家用车甚至摩托车上顺畅运行。
哦，
他们扮演着优化与落地的推手。
优化与落地怎么说？
关键在于一个叫做异构计算的概念，不是所有机器人都会也都能搭载高阶的 NVIDIA GPU， 特别是那些对成本和功耗很敏感的工业或商业应用。
啊哈，我懂了，像是路由中心的拣货机器人，或是餐厅的送餐机器人。
对，那些场景更需要的是稳定、省电而且成本可控的方案。
所以 Intel 的价值在于可移植性，他们提供了像 OpenVINO 这样的工具包，可以把 LeeRobot 训练出来的模型进行优化，让它不只在 GPU 上跑，
也能在更常见的 CPU、 内建显示卡，甚至是 Intel 其他专用处理器上高效运行。
原来如此。
正是如此， Intel 确保了 LeeRobot 不只是一个存在于顶尖实验室的昂贵玩具，而是能真正落地到各种不同硬体规格的真实世界应用中。 NVIDIA 负责把性能天花板推高，而 Intel 负责把应用地板给铺满，两者缺一不可。
这下我完全明白了，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从一个碎片化、各自为政的机器人世界，看到了一个像 LeeRobot 这样的统一平台出现。更关键的是，这背后有一个分工明确的科技联盟 Hugging Face， 搭建舞台，注入开源灵魂； Google 铲平门槛，提供 AI 大脑； NVIDIA 打造顶级算力跟虚拟练兵场，而 Intel 则确保这一切能被广泛部署到真实世界的各个角落。
是的，这真的不只是技术圈的新闻。你应该这样看，这个联盟正在为通用型机器人的时代 打造最底层的基础设施。
就像一个城市要发展，得先有人去铺路、接通水管和电网。
没错 ，LeRobot 和背后的巨头们就在做这件事。
这是这种标准化才可能让机器人真正从工厂和实验室大规模地走入我们的办公室、商场，甚至是家庭。
下一次当你在咖啡店看到机器手臂在冲咖啡时，可以想想它背后运作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协作生态系。
这确实让人非常期待。文章最后提到 LeRobot 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由全球社群贡献的如同机器人界的 ImageNet 般的庞大资料库。在你听完今天的内容后，不妨也来做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现在可以教一个机器人完成一件你日常生活或工作中的简单任务，譬如完美的折手一件 T 恤，把凌乱的书桌恢复原状，或是为你泡一杯你最爱的手冲咖啡，你会怎么做？你会把它拆解成哪些步骤？你需要让它看见什么样的画面，模仿什么样的动作？你现在脑中想的这些细节，正是未来要建构出通用型机器人智慧时最根本也最珍贵的基础养分。